生命记第二章。
非常弟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了？
是耶和华的意思，
是
吧？但他心中
刚
一
岁，
不让他
路过。
西
红
柿，
西子本，西子本，西红柿。西红柿。那他路不让他过，他就得绕了，过他就比较方便一点，对不对？
对。
那另外就是说，西索，就不让他过，所以他们才把人把他给打败，是两件事。
啊，把什么打败？
把西斯本西户把他们把他打败了。
嗯。
因为第一个是神子西红心里刚硬，不让他们过，然后在那个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为了把西红放在他们的手里面。
是。这张跟第一张连接起来的，在第一张，他们住在加利斯巴尼亚，他们这个，然后他第二章就说此后，我们就从这个就往那个红海边上，然后走到旷野里去了。因为他为什么离开加利斯巴尼亚呢？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他们到了加利斯巴尼亚呀，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摩西告诉他们说，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你们可以上去，能够得神所应许，那产业，你承受这些产业。但是呢，他们就要求说，他们要先去看一看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怎么去从哪里进去。怎样走这一条路？摩西就答应了。那说摩西以为他们的话为美啊，结果就从12个支派里头，每个支派选了一个人呢，让他们去看一看这个迦南地。摩西没有想到，他们去看迦南地回来结果呀，是那儿的不好。我一直想到这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流奶隐秘之地，那地一定是非常的丰富的，并且神已经应许赐给我们，已经没什么难处的，所以就答应他们了。没有想到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啊，有10个坛子就抱恶心，只有2个人呢说信心的话语。 这个他们报那个恶信的，就说这个在那个地方城墙啊非常高大，并且那地方有亚拿族的人呢、啊，这亚拿族的人呢、啊、身体高大，那这个我们在他的跟前就像蚱蜢一样那么小，我们真没有办法跟他们打仗的。那这些人又就听说是吞吃人的，他们会把人吞掉的吃掉的，所以我们说上去打仗一定是白搭那根箭，我们的妇女孩子都要被掳掠去。那百姓听到这些话之后呢，他们就在帐篷里头就哭嚎啊，就说神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神不是爱我们，神乃是恨我们呢，要把我们交在这些亚门的人手里头。有点哭好，脾气哭着，这个叫着要回埃及去，就是在头一章里头所看见的。但是他们呢这样哭好的时候，并且要选一个领袖要回到埃及去，虽然有那个加勒和耶稣亚说信心的话语安抚他们，他们也是听不进去，并且要用石头把他们把这两个人打死。所以那时候那个暴动是很厉害的，在那时候甚至荣光显出来了。那么然后呢，所以就说这些百姓他们既然试探我妻子14次的就试探我，他们到现在还也没有我一个这个相信我啊，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去。我说应许给他们的产业呀，他们一个都不能承受，只有他们的妇女孩子，他们说是一定会被掳去的，只有这些妇女孩子他们能够承受。凡是在我面前的这些这个兵丁啊，这些这些军人呢、都不能够承受。我还是20岁那个以上了拿刀的，而这20岁说到从这个西乃山那地方数过之后是拿到的，他们都不能承受啊。结果神说了这话之后呢，他们就后悔了。他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我们上去吧，我们去承受这里的伟业。他们又上去了，神说不要打，神说要他们上去，他们不肯上去，神说不要他们上去，他们要上去。所以结果到摩拉神就说，你们不要上去不会得胜的，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摩西也劝他们不要上去，结果他们一定要上去，要承受那产业去。结果以后被杀败了，这边亚玛利人呢还有这个迦南人呢杀败了，一直推着又推到加利斯巴尼亚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住了一些天呢。那神要他们从那到旷野去，在旷野去做什么？旷野去乃是为了这个在旷野去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到旷野去一绕啊绕了38年呢，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38年只等到这些这些打仗的军兵啊，都是
灭尽了，灭尽了。
然后呢，神才让他们都在那个路上啊去承受产业。所以这38年，他们天天在绕，绕圈子啊，在西南西西尔山那地方就绕，一圈子啊。就是不能上去，不能进去。那么是他们是一定是绕得非常痛苦，非常艰苦啊，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在那38年里头啊，没有记载是什么事情在那儿发生啊，神行什么神迹啊，在这没有，虽然没有神迹来拯救他们，但是神还是与他们同在的。他们绕圈子的时候啊，神就陪着他们。那38年之久的时间呢，神就一直忍耐等候。这说出了我们的神呢、啊，他虽然是管教我们，但是他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仍然在看顾我们、扶持我们的。所以， 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啊，也不必害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管教的。若是没有管教的话呢，那这些老旧的东西都脱不下去。我们是经过管教之后，那就被炼净了，这些老旧就脱下去了。说神像们所怀的意念呢，不是自灾祸的意念，乃是自平安的意念。神不是要将灾祸给我们，虽然经过这些难处，但是神不是将灾祸，乃是为了给我们平安，叫我们末了时候了能有指望，然后让神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并且在这38年里头，他们神照样从天上降下玛拿来给他们吃，也从里流出活水来，要解脱他们的干渴。所以神并没有弃绝他们，神仍然与他们同在，来供应他们，并且呢，云柱火柱我一直在前面那引导他们，使他们走在那个神的那个说命定说指定的那他们的道路上面。这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今天虽然有时候有失败，这些失败这些软弱是会管教我们的。若神不管教我们的话，我们就成为私子了，不是儿子了。若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呢，那神一定要管教我们，因为这个没有儿子儿女也不受管教的。若是不受管教的话，那个是谁？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一定要管教我们的。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多多少少要经过一些的管教。在这些管教里头，我们不害怕，不必害怕，就主过接着管教，让我们学习该学的功课。那么在这管教当中，神仍然是与我们同在，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要加给我们力量，也是在亲自而带领我们，使我们经过那一条道路。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啊，这个老旧的这些军兵，这些20岁以上的军兵啊，统统都死掉了，灭绝了。神也在那儿攻击他们，使他们早一点的早点死掉，好，那就是早一点可以到那个到神所应许之地。若是呢一直都不死的话呀，那这个是还要绕了，那不止38年呢。说神有神的日子，所定规的日子的，我们受管教有一定的时间。就像对士美拿教说，你要受苦10天，那是神决定的日子。我们在管教当中，神也是有他的一定日子，不是无限制的，乃是有一定的日子的。所以有时候呢，好像日子没有到，难处还没有解决，那自己也在那里来击杀他们。那到末了时候，是他们到了神所定的日子了，那可以啊，到那个神所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伺候两个字，伺候呢，那么就这时候他们就从红海边呢，然后就转到旷野里去了，在旷野在西来山那地方就是绕。一直绕了38年，这是神所定位的日子。到了时间到了，神就说呀，你们绕这个够了，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行。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神说时间够了，那就是有指望了。若是神一直都不说话的话，那就是一直在那儿绕，天天在那儿绕，那就是永远没有盼望。所以有的时候神说话说，你绕的时间已经够了，你现在可以往北去，那他们就听从神的命令就往北去了。那这头一段呢，神给我们看见当他往北去的时候，经过摩押，经过亚门，也经过以扫，以东，先说经以东，然后摩押亚门。所以说这些地方神不叫他们说不要让他们呢打扰这个以东， 也不让大洋磨牙和这个衙门。
衙门。
嗯，因为这些地方呢，是神州交给他们的，是给他们承受一些的，所以说神没有把真实的地方呢交给以色列人，说神说不要去打扰他们，他们地方呢连脚掌说他们这么小地方，神也没有给他。神这样说了，他们就是这样顺服了，所以这个这一代的人呢，那个老一代也过去了，那新的一代起来什么的，给我们看见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顺服认识了神的权柄，他们顺服神的带领。所以说你们老的时间够了，他们就说的你们往北去，他们就往北去，经过以东你不要打扰以东的人，我不把他们逼死，他们就经过那也不打扰他们。虽然像他们说呀，让我们你让可以不可让我们过去，那以东人不肯啊，以扫他们不肯让他们过去，那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说我们也去跟跟他去打仗，这个他们也没有，是这样说他们就这样说。所以这一代的人呢就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神的权柄，他们敬畏神，顺服神，神这样说他们就这样顺服，神这样带领他们就这样顺服。前一代的人不一样，刚刚我们就说过了，前那个老旧的那一代啊，为什么都死掉呢？就是不是他们的难处就是不顺服，所以说要上去，这是我说应许给你们的地方，他们就怕不敢上去，问不上去一定会死的，不敢上去，听到这个神说你不要上去了，你们那上去也不行了，你们现在要提早去，他说我们要上去，是完全跟着神的是相反的，就好像你在家里管孩子一样，你说东吧他一定要西的，你说西他一定要东的，所以你说知道他这样脾气，那你就说西，那他也要懂，你要得懂，这真好，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悖逆，那个悖逆，那悖逆从哪产生出来？就是不敬畏神，不怕，对父母亲没有怕，所以他就悖逆。对父母亲有个怕的心呢，他就不敢悖逆。因为我这个，我们在老人家有两个小孩呀，这个欺负他们两个那个小孩，他们就训练的孩子。就是绝对要顺服的，所以一稍不顺服啊，稍爸爸说了说不要哭，都看着很可怜的样子，东西还是嘴巴里头，眼睛泪还含着一两眼的眼泪，但是不敢哭了，因为他如果真的哭的话呢，就跑到厕所去了，他拿前面的讲理，后来就给他惩罚了。那他们又要怕那个惩罚，所以啊，就对父母亲有敬畏的心呢，所以呢，他就顺服，没有敬畏的心就不顺服。就很多时候我们要管小孩，我们要从他小的时候就管他，妈妈对父母亲有敬畏的心，有怕的心，对待神也是这样，让他们有对神有惧怕的心。那他们就能够听神的话语，对父母亲也是这样，能够听父母亲。若不然的话呀，那长大了，那若是不是没有惧怕的心，长大的时候啊，那很难管。一过了这个七八岁是这个就很难管了。过了十几岁，现在人那更难，那更难，就没办法。很多弟兄姊妹受着痛苦，就是因为从小时候没有好好管，没有好好管教，所以现在还是在背逆。但是你真是没办法，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打他，这么打的也不能打，骂他也不听，他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子的。不要这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人从人从此心呢，我们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神管教我们，及时的管教，把那些悖逆的人从悖逆的那个性格呀、给我们除掉， 那你要产生出一个敬畏度，要顺服本心。所以现在看见他们和从前不一样了，他们顺服主，主让他们不要打扰一宗，他们就不打扰一宗。你们要向他买水喝，买的买粮食吃，他就跟他们这样讲，你他们是要让我们过去，我们自走大路，我们也不会吃你东西，我们也不会喝你水，如果喝的话呢，我们会给你钱的，如果吃的话呢，吃粮食的话我们也会给你钱的，用钱买的，这都是神的话。那神这样吩咐他们，他们这样跟一东说，一东说不行，一定不让你走，不让你过去，好像一点体面都没有啊。那神说一东呢是一东，就是一嫂，是雅各的哥哥嘛，一嫂嘛，是吧？说他们有弟兄的感情在里头，但是他们一点体面都没有啊。这个对待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但是他们就是顺服神，他们跟异宗打仗了，能不能打过异宗呢？可以打过异宗的。当然了，若是神不在他们中间的话，他们就一定是失败的。那若是神在他们中间的话，异宗根本算不得什么，摩押亚门也算不得什么。但是神把这些地是交给异宗和摩押亚门的，所以没有交给以色列人，所以不让以色列人去打扰他们，他们就是这样顺服，不敢去摸他们，不敢去打扰他们，就是他们说话比较强硬一点呢，这个是对待以色列人态度呢不一点都不客气，一点弟兄的感情都没有啊，他也是这样，就是这样接受，这个若是。像老一代的话，一定是在那翻脸了，是吧？我是你，我们按照我们这个，我们按照祖先来说，我们是有关系的。那你我的祖先呢，是你弟弟，是你是我们的哥哥，我们这样的劳累，走这么远的时间，走这么长的路程啊，那你还这个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们。会一定会在那冲突起来的，但是我们看见现在他们就是那温和的来接受，你不让我们过去，他就不过去，你不买水给我喝，我们就不喝，你不买粮食给我们吃，我们就不吃，他们就往前走，然后到了摩押，还是这样，那到了亚门那个地方是还是这样，是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的顺服，那么一直的这个从走到了那个亚美利王西宏啊那个地方，这是头一段所讲的呀，就是给我们看见他们怎样引到惧怕神，引到敬畏神，学会了顺服的功课。那主在我们身上也是所做的工作也是这样，那主在我们身上训练我们就是要顺服，许多的试探，许多的试炼，那许多的管教都是因着背离的缘故而产生出来，主让我们这样，我们就不肯，是吧？主说不仅一次两次三次多次这样说，我们还是不肯，那到某老时候主就非要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不行的。所以我们不要像那乌兹罗马一样，我们要任何一个聪明的人说主管教我们，主说了一次我们就听了，或者说两次我们就明白了，那我们就做一个顺服主的人，那这样子呢就少受管教，若是我们背离的话呢，主就多受管教，但是无论如何这管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啊。若是没有管教的话呀，他们到现在还是像他那个上一代一样，就是不顺服神啊，不敬畏神，也不顺服神，常常发言，也常常来埋怨，这种像是，并且对神呢，这个不仅是不信呢，并且有许多误会。他神是恨我们，才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神是爱他们，他们从埃及，神是费了多少工时间，花了多少的多少的功夫，用十大神迹才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那若不是这样的话呢， 法老根本不让他们出离开埃及，他们一直在埃及做奴隶的，在埃及做奴隶听见了哀声痛苦啊，所以听见他们哀声了。现在他们反而是说埋怨神，说把我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不是爱我们了，是恨我们，要把我们交在什么。所以这个人的这个思想真是背逆啊，把从前的神对他们一切的爱，神对他们一切的好处，统统都忘记了，那只是到了他们思想来写，不仅不信神，并且误会神，就是产生误会的心了。所以，这个神必须要管教了，人管教到了这下一代，那现在呢，他们就学了功课了，所以敬畏神，顺服神带领的一般人。这是头一件事情，这他们所学的功课，那这些功课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是我们要特别做一个一般人，做敬畏神的一般人，顺服主带领的一般人，不要像老旧的以色列人那样的背逆，那样是刚心里那样的刚硬啊。神对待我们一切对待都是最好的啊。都是因为爱我们的人，不是恨我们。他说恨我们的话，他不会救我们的。他既然拯救了我们，他就是爱我们，把我们从罪恶过往里救出来，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实在是这样，圣经里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为了罪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了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我们还做罪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是看见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啊！这个世人都不能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啊，那是他就做到，就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嗯，
又说到神，他既然把他儿子不吝惜他的儿子，把他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岂不把万有和他自己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嗯，
所以圣经多少次啊说到我们神是那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要对神的误会，就在管教的时候了，我们看见他仍然是爱我们的。他虽然管教我们，我们会感觉痛一点的，但是他还是爱我们的。我们仍然感谢他，赞美他，因为管教是来除去我们身上那许多弱点，那许多难处，那些是不能让神得了横通道路的东西，拦阻神的东西，所以要把它除掉的。这同一功课他们说是该学的，
嗯，
也是我们所应当学的。第二个功课呢，就是那个建立他们的信心，把他们的信心呢能够建立起来。那神那一说这个说到这以东他是把西尔那个第三山呢，那叫以东，那说给以东人。以东得了罪，也不是以东自己凭着他们自己刀剑呢，凭着他们自己力量所得到的，乃是因着神赐给他们的。那么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呢，那你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给我们看见。
不行，这算《使徒行传》新月。十七章，第十七，
二十六、二十七，
我们读吧。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与一切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下面我们生活中的成就都在乎他，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了那个所伸手到的那个万族，神事先呢就把那他们所住的疆界和他们的年限呢就已经一定好了赐给他们。所以 这个以东列地和这个摩亚和亚门地是神所给他们的，并不是他们自己那个所得到的。不过你圣经的记载呀，是他们征战本来有原来住的居民的，那他们进去之后呢，就和那个那些居民征战呢，就把那些居民赶走了，那他们就住在那些居民的手里头。那么这些人呢是什么人呢？所以说这里头有这个
亚拿族亚拿人，
都是圣诞有多的这个
立法营人
伊米人啊
亚拿亚拿人立法营伊米人
伊米人
立法营也算
立法营人
立法营
有什么
就是
善寿美人
善寿美人
还有
亚
扎
黑托
人，
扎黑托，
反正这些人呢，都说到一点是他们身量高大，不像亚拿族人一样，像亚拿人一样。那亚拿族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次这个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呢，
看到亚拿，
他们都看见亚拿
族
人。你说这些人身量高大的，他们都吞吃百姓的，所以他们怕得不得了。一听见亚拿人呢，他们就怕。但这里又给我们提到亚拿人，这亚拿人呢，虽然不是用这个亚拿名字，但是这也都像亚拿人一样，无论是加菲托人，无论是伊米人呢，无论是三族民了等等，这些人呢，他们都像亚拿族的人一样，都是身量高大的，那么都是像亚拿人一样，虽然是他们是这样子。这个强的在以色列眼中里头看呢，这些人都是吞吃百姓的，这些人都吞吃人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办法胜过的。但是摩亚他们以东胜过他们了，摩亚胜过了，亚门胜过了，那他们为什么能胜过呢？因为神把这些地啊交给他们，那么他们就胜过那些人，把那些人得胜过那些族，然后把他们都赶出去了，他们就住居住。那这以东是谁呢？以东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以扫的哥哥，是雅各的哥哥，是以扫。以扫呢，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和雅各一样。
对，跟雅各一样，
这是以撒的儿子。以撒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雅各嘛，都是亚伯拉罕。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这个以扫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那神是和亚伯拉罕立约，神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呢，赐福给他，也赐福给他的后裔，啊，对亚伯拉罕呢，像朋友一样，那是。亚伯拉罕对神也是这样爱神，一个人，神是和亚伯拉罕立约，而这些人呢，都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的，所以神就把那地方赐给他们，并且把那么高大的民族交到他们手里，让他们赶出去。神所以这样恩待他们，就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和亚伯拉罕呢连起来了，有一点关系的。那。摩亚和亚门呢，是谁的儿子呢？
罗德
的儿子。罗德和亚伯拉罕什么关系呢？
侄子。
这个和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也是有点关系，是吧？既然亚伯拉罕侄子也有关系，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那样爱亚伯拉罕，那样子喜欢他，所以。这个连他的侄子呢，都蒙了祝福，那神就把这些高大的人呢交给他们，是让他们地啊是以色列人住在这。这是那个神提到这些事情的，那个圣经提到这些事情的背景。那为什么提到这些事情呢？就是让他把他们的信心能够建立起来。那他们这一般是谁呀？他们这一般是。正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其他都是旁支的，支出去的，而他们是直接承受应许，亚伯拉罕把他的，神说给他应许，把他一切的福分都给了以撒呢，就把一切的福分都给了雅各，因为以撒要给这个以扫祝福的时候呢，雅各就把祝福啊，骗去了，所以这祝福就归到雅各的身上，雅各呢，这个就为了十二个儿子呢，在那祝福。所以他们这一班人呢，乃是这个直接的承受神祝福的一班人。神说应许给他去产业，那神给亚伯拉罕的产业说让你后裔承受这地为业，那个后裔啊，就指的以色列的后裔，就指的亚伯的后裔，那指的这一班人说的，他们是承受产业，神特应许是他们承受神产业的一班人。所以神对待亚伯拉罕的那个亲属，都是那样子，这个恩待他们，把他们这个让他们让他们能够住在那些地方啊，那是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产业的这一班人呢，神是难道神会弃绝他们吗？神绝对不会的，是吧？神一定是在一再在要帮助他们，不仅帮助，也在他们中间使他们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这个是，所以让他们的信心呢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他们心里头啊，对亚纳族的人呢又另外一个顾家了，从前是怕得不得了，现在看见亚纳族也不过是这样，连异都都可以把他们赶出去，连摩亚和亚门都把他赶出去，即使不是他们在那神把那产业交给他们的，神既然是这样恩待他们，神岂不是更恩待我们吗？所以他们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让我们信心呢建立起来。我们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虽然相信主耶稣，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得救之后呢，那个信心呢常常是停在那个地方的。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呢，它是一个生命的种子，会长的。主的用个比喻说呀，你们若是有信心像芥菜籽那么小啊，就可以移山了，是吧？所以还是可见呢，我们里头那个信心它是个生命种子，这个种子里头会长的。所以好多人信心呢就停在那个幼稚的阶段里头没有长啊，信心要需要长进的啊，信心经过试验就会长啊，我们经过难处之后呢，看见了神的作为，信心就长进一点。常常呢，神借着各种环境来试炼我们，这个有时候来试验我们，就叫我们的信心呢，能够经过这些试验，经过试炼，就叫我们信心能够长进。不仅不光这样，就是我们平常常常亲近主，和主有交通，也叫我们信心呢，能不断的有长进的。所以神喜欢呢，把我们信心建立起来，叫我们呢这个坚定的那个相信啊，那个、信心能够坚定。神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说到，人非
有信
就不能讨神的喜欢。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必须说我们又有信心的话呢，我们就能讨神的喜欢。他说反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神是不仅是我们的救主，神不仅是我们的主人，神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那这神是他下面没有假东西啊，那就是说谁一直要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智慧，他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救赎，神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所以在诗篇里头一直讲到我们神是我们，神是我们的产业，神是我们的被动的份，一直讲到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这个其实我们借着信心呢，我们才能够操练出，能够有信心增长时候了，对神呢，我们才能有更多的认识。所以神要借把我们的信心呢来建立起来，叫我们信心能够不断地长大，让我们真是像这个 这个像塔利仆人保罗一样，那有那样的信心，那个是这个，那个是神所最喜欢的。所以好多的事情啊，神在那训练我们，让我们信心能增长。我们接着常常经历，我们接着难处，我们到祷告时候，主就答应我们祷告，这难处过去了。难处过去了，并不是让我们随便经过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呢？乃是让我们信心再增长一点。那又有难处，又过去了，又让我们信心再增长一点，又遇着难处，常常遇见许许多难处，常常遇见许多不顺利事。那我们祷告主的时候，结果主都到慢慢带过去了，那就看见我们的神乃是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实在是是丰富的神，也是那一位供应我们一切我们所应该依靠的神。那当我们信心能够增长，让信心能够被建立起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若是我们一年过来，我们的信心还是像去年那样，那个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就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们必须信心要越过越增长，要信心重组，爱心也完全。所以连我们的爱心呢，实在说都是从信心里头产生出来的果效。若是你没有信心的话，你说爱主啊，那个爱心呢是这个假的。你若是爱真的爱主的话，你相信了。像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实在是这个非常的爱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的父亲把柴摆在他的身上，他就把柴背在他的身上。他问他父亲说：“父亲啊，你看柴有了，火也有了，那个献祭的东西啊，牲畜在什么地方呢？”他父亲说呀：“我儿，亚伯拉罕说神的预备。”那他就他会不会说他在哪儿呢？预备在哪儿？是哪儿？我没有看见呢。我们的话呢，我们会这样说的，以撒就不说了，啊，于是二人同行，他就给他父亲走，啊，然后他知道他是神的意思，他的父亲说了神必预备，他父亲一定是会预备的，结果没想到啊，到了山上之后啊，到末了看见神所预备的就是他，那把这个柴祭坛祭筑起来了，把柴摆好之后，啊，捆绑他的儿子，把他儿子摆在柴上啊，要是把他儿子杀死。他没有想到这个原来是就是我啊，没有想到这个。若是想到的话呢，那他就可能跟二人同行啊，同行不来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走了，因为他心里在关心这件事情。但是他就相信他父亲这样说，他就这样的相信啊。结果他父亲拿起刀来要杀他的时候了，他有没有叫啊？
没有。
没有叫，为什么没有叫啊？为什么他不叫？为什么不跑啊？那他还可以跑着啊，那捆绑他起来呀，他还可以从祭坛滚下来嘛，滚下来那个，不会拴在祭坛上，那个坛子没地方拴呢，那非得滚下来。但是他不滚，也不逃，也不叫，那他父亲要杀死他，他就让他。不让父亲的杀啊，所以为什么这样一说？
因为他知道他父亲不会杀，他知道他父亲爱他不会杀。
那也不见得的，希伯来书中说也可能从死里头得回他的儿子来呀，是不是？也可能会杀的，但是就是因为爱他父亲的缘故，他就完全顺服。他父亲怎样做他就怎样，父亲把他杀掉他就把他杀掉，就把他杀掉。这爱为什么这样爱他呢？因为他相信他的父亲，平常的时候心情一直对他父亲越过越有信心，所以信到父亲，知道他父亲呢不会叫他那个白白的受苦的啊。就像这为什么常老突然遭害，为什么不知道吗？所以不会这样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不会让我白白受苦突然遭害的。所以因为是爱，神爱我们的，他说让我们遇见一切的事情，虽然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自己摆在死地才能过去，但是神这样训练我们，实际上是爱我们，那好像我们 末了更有指望，让他顺利工作更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信心呢需要增加，我们爱心呢也就充足，越过越充足。我让我们，我爱主啊，让我说我们爱主，帮助这样说，说是容易的，但是你真的爱，你真的爱呀、啊，有时候心不去了，你心呢不跑那儿去，那你没办法了，是不是？你说我爱主爱主，往嘴巴说是爱主，那你心不去啊，你怎么办呢？是不是？你或者是爱主，我奉献一点钱给主，这还可以的；或者爱主，我奉献个房子给主，那可以。但是你说爱主，让心的真的爱主啊，这个是那个想那个企图的那个企图的爱，那个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那个呢，那是需要我们这个信心，把信心建立起来，我们才知道，哎呀，主是这样宝贝，这样对待我，所以心里的那个爱呀，就越过越充足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所以最宝贵的、最需要，就是使我们信心的建立起来，心想心靠的神。无论怎样的环境，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相信我们神不会错的，我们相信我们神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我们的，为了我们的益处。若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不会生气了，是吧？你人家对了，你不态度不好一点，或者是怎样对待你，那你也不会气，你不会难过。你知道这是神特别安排的，要我这个，因为神爱我，所以这样特别安排，让我能学习功课。就好像是大卫对着示每一样，示每那样骂他，那样侮辱他呀，别人都受不了了，但是大卫能接受。大卫是，这是神差遣他来骂我的啊。也许因为他这样骂我，神怜看我可怜的光景了，神就怜悯我了啊。也许这样，所以大卫一直看见说呀，这些环境都是因着神的爱安排给我的，为了我的益处的。那我们就碰到这些难处时候了，我们就不会生气，我们也不会发脾气，我们也不会觉得人对我对不起了，或者是亏待我了，不会有这样，因为知道这是神的爱。所以信心必须要被建立起来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相信啊，神是让他们看。想不见想去让他们看见神是大能的神，神大能的神。然后神就把他们带到啊，亚玛利王西斯本的地方呢，碰到亚玛利王啊西宏了，那跟西宏照样打发一个使者跟西宏啊在说和平的话语，我们要从你这儿经过，我们走大路不走小路，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我们不会吃的，我们要喝泥水我们也不会啊，但若是吃了喝的话呢，我们都会给你钱的。所以照样说出一半，把他们说出那和平的话语。但是亚门地王西红啊不让他们过去，心里都感应啊，并圣经告诉说神使他们心里感应啊。所以为什么使他心里感应呢？就是要把这一般人呢交在以色列人手中。那结果这两位打仗啊，打一大乱，到末日把西红啊，西红完全把西红杀死了，把他这个老百姓也连妇女孩子统统都杀死掉了啊。都能杀死掉了，没有一个剩下来，都灭绝，都毁灭掉了，那这些干什么事情呢？所以说给他们看见神的能力啊，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本事，也不是他们自己是一个精兵，是很精明的，那受过训练的都不是的。完全神做的，是神把这一般人交在神的手里头。耶稣雅集给我们看得更清楚，耶稣雅集乃是告诉他说，是神打发狂风啊，
群妖
的狂那个风啊，遮人的那个风啊，走在他们前面，在他们前面呢，去遮着许多的人呢、去遮着许多人，这个把他们遮的一个地步，这个受不了了，藏也藏不住，因为 就黄昏了，反正有缝就钻进去了，是不是？藏也藏不起来的，你就藏也藏，人可找不到你，但是黄昏会知道的，是吧？是到了黄昏那儿去，把他们都，哎呀，这个痛得不得，难过得不得了啊！他们就出来，出来，出来，结果以色列人统统都杀掉了。完全神交他们手里头，就是不是靠着他们刀，不是靠他们刀枪，也不是他们靠着他们力量，也不是靠他们马，乃是完全是靠依靠神，依靠靠着神，所以看见神的大能啊！神为什么要让他们看见神的大能呢？那就准备他们将来到承受到这个迦南地区，到迦南地区之后了，那是有许多仇敌需要对付呢。他们不认识神是大能的神呢，神是在走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征战的话呢，他们就没有胆量。所以神需要给他们看见，给他们训练，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大能的。他们虽然不能，但是神能。他们虽然找不到，但是神差遣黄蜂跑到他们前面去，会把他们都盯出来、遮出来的。所以，这是这个你，这是在这次征战当中啊，他们所该学的功课，认识了神的大能。啊，他到了第三章呢，我们没有时间讲第三章了，不过第三章我稍微说一下。到了第三章呢，这个又碰到这个。亚斯他勒这个巴山王恶，这个巴山王恶更厉害了，因为这个名字你就看见不好，我这个是这个很凶的，说是，所以又碰到一般人，照样神他吃他们打仗，把神差遣黄蜂把他们都把他们都毁灭掉了。所以看见一次可能是偶然的，两次那就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了，那一定是神所做，完全神所做的，神的能力，所以让他们确定的认识，那神是大能的神，神站在他们这一面，没有任何人能抵挡他们的。那神若是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们若是神站在我们这一面，那任何东西都不能抵挡，我们都不怕。他们这个林肯这美国总统林肯呢打仗的时候呢，有人就问他一句话，他说你想见不想让神是站在你这一面的，站在你们这一面呢？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他没有怀疑这个，他说我只想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站在主这一面？如果是我们站在主这一面的话，主就站在我们这一面，没问题的。如果是我们不站在主这一面，就是主站在我们这一面，我们也不能得胜的。所以他说我想的只是一件事，我们是不是站在主这一面？
对，
说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只要站在主这一面，我们总是坦然的，真是站在我们这一面的。因为他说我不撇下你，我总不丢弃你，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一再的应许我们说，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得胜的时候，他是站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失败的时候，他还是站在我们这一面。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是否是站在神站在他们这一面？就他在绕圈子的时候了，神也站在他们这一面。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站在神这一面？若是站在神这一面的话呢，那神在他们那一面才能产生果效。若是神他们不站在神这一面，神就是站在他们这一面，也没有果效的，也没什么效力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确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那我们只要站在他这一面，神的能力就会展现出来啊，叫我们胜过所有一切的仇敌。那么再加上一点呢，这个一点附带的，就是把那妇女孩子统统杀掉了。你说这个很惨的，这个是好像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这个把壮丁杀掉可以，把妇女孩子的都把他杀掉，这个太可惜了啊。他们也没有抵抗的能力啊，那我们可能会产生点问题啊，会怪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呢，他对待人呢非常有同情心的，是 是不是？他实在是对待着软弱的人，对待有病的人，都有难处，我们也是满了同情心的。为什么在这里说到比妇女孩子都啥的，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那就给我们看见这些人呢是必须要除掉的。为什么缘故呢？说所以在罪里头的，还有跟随罪的，还有那个跟随撒旦的，但是神对面的这些神都要除掉的。凡是出于撒旦的，无论是罪也好，死也好，是出于撒旦的多少，那这些人呢是预表撒旦的，他们是恶贯满盈了，那恶贯满盈了，那神才做这件事情。恶贯满盈就是他们实在是让撒旦充满他们里面了，说这些的必须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呢，他们将来会成为你们眼中的刺，成为落下的荆棘啊，成为你们的，成为你们绊倒你们，那这个是你们失败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对仇敌，我们总是说不，无论是大小，我们没有同情心。对于仇敌，我们不该同情的。我们对于软弱的人，我们要同情，但是对出于撒旦的，我们不同情啊。我们必须要绝对啊，凡是出于仇敌，最小的事，我们要除掉。不让他这个在我们身上得到一点点的地位，免得将来成为我们落下的荆棘啊，严重一次，成为我们的绊脚的石头。这是那个加上去，再加一点点。